去造作这个慈悲。说习是然，停止这个世间的染污啊，诸位发大心来短期出家嘛，那么断掉这些不好的外缘，所以就是习是然而慈济众生。那么慈济众生是指未来啊，啊，所以有三种人不可轻啊，说聋子虽小不可轻啊，这个聋啊虽然小啊不可轻视，将来做大聋的话，他会啊制造这个云雾啊，啊可以下雨啊帮助五谷的丰收。说王子虽小不可轻啊，这个太子啊虽然很小啊不能轻视他，这个将来他会做皇帝啊，他一句话他就会可以杀掉无量无边众生的、啊、也可以救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说王子虽小不可轻啊，说沙弥虽小不可轻啊，这个沙弥啊虽然他很小啊，但是你不可以轻视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将来可以慈济众生。哦，大法师高深大德，没有一个不是从沙弥做起的。一云勤策啊，那么一云求举，勤就是精进呢、啊，策就是策力啊。一云求举，这个举呀、啊。不是寂寞的意思，这个极呀、啊、是涅槃的意思，是极静之处。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对涅槃呢都误会，以为说人死了以后叫做涅槃，这是不对的。心得到自在解脱，不产生妄念，只有存在一颗清净心智慧心，这个就是极，极就是如如不动的意思，任何境界都不能动摇它。啊，做沙弥啊，因为刚刚出家，还没有办法做到如如不动、不取向的这个境界。梵语是印度古时候的语言，中国话就是此地的语言。西域记载说，印度的梵文，翻过来第六页。是梵天所造的，所以名就是梵文。依照梵文所发的这个语音呢，就是梵语啊。那么这个梵语啊，在印度有两种语言，一种就是梵文，一种就是巴利文。梵文是皇宫啊这些高贵的人在用的，巴利文一般是平民在用，或者是那整个社会。那么印度人自认为是大梵天的后裔，把自己提高的啊很高贵，所以一切他们认为他们是大梵天的后代。哎，所以他们什么都是讲梵，就是清净的意思。但是像我们现在的大悲咒翻译的这个咒语啊，哦，有一点出入也是很大。如果说大悲咒，比如说我们念南无汉奈达那多南亚耶，如果是翻译它不是这样，南无那德拉德拉亚亚，南无那德拉德拉亚亚，我们说啊、三藐三菩陀。翻译不是这样，三藐三菩提呀，所以它这个语音就差很大。不过这个咒语啊，翻音呢就可以了。因此啊，我们念的诚意念，那也会有感应的。所以一般我们所念的咒语啊，音的出入还是很大。但是我们又没有学过梵文，那么只能按照人家翻译的 啊，就这样学，就这样念，诚心诚意的念，也一样啊。梵译沙弥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叫做习持，啊，习持的意思是习恶行持啊。如果问习什么恶行什么持呢？答道：习自然。这个世间的染污的境界啊，没有几个可以克制得住的啊。你是如果你染上赌博的习惯了，他就难在你的面前一直讲我从今以后不赌博了，甚至于把自己的指头剁下来，他还是会赌博的，手不行他用脚。这个人这个习气太重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修行啊，在家修行很困难，非常困难啊。一个人碰到佛法有因缘能够出家，那这是一大福报。在家说修行，说实在话是实在不容易，因为他要面临现实的生活，他要赚钱啊，他要养活妻儿啊，要不得不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，你要跟众生打转了。那么这里是娑婆世界啊，恶的地方多，善的地方少。在《悲华经》里面讲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都没有人示现娑婆世界，唯有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啊示现成佛。所以说大雄大力大慈悲啊，因此有一年出家的，我们要发决定心，要决定心。那么其实我们冷静想想看，三分钟就可以解决了。有的也是独生子嘛，难道我们在讲他，他有一年出家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是独生子啊，我怕爸爸妈妈啊，烦恼啊，啊。”我说啊，百年后啊，谁烦恼谁还不知道呢？那如果已经结婚了，没有姻缘了，那这就没有话讲了。有孩子啊，必须要跟他完成任务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问你啊，你今天你自己一个人，你又有姻缘，家里又不愁吃不愁穿，你有姻缘，你不习恶行持。你不解脱生死，你追求什么？我要出家以前，师父要出家以前，内心里面就在想，我画了一大张啊，结婚的好处，结婚的坏处，出家的好处，出家的坏处，你知道吗？我整整写了一个礼拜，出家的这结婚的好处，我实在写不出来。结婚的好处就是我们做得很累的时候回来，儿子叫一声爸爸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他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一想一个礼拜，我想不出他的好处在哪里。你说哎，回来老婆撒娇啊，撒娇，哎，老公，那这样能怎么样？叫你一声老公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嗯哼，鱼如银河啊，就整整想了一个礼拜，就怎么样就写不出来。那结婚的坏处，哦，那坏处就多了，就 very much 了。哦，那第一条啊，我没有见过一对婚姻是幸福的。第二条，常常吵架，不干那明星明店啊。第三点，那一言不合一个礼拜不跟你讲话，冷战。终身冷战结束又热战，哎呀，没有办法。我家的前面三个哥哥，这就是一面镜子，就包括我爸爸妈妈的婚姻都不好，包括我四周围的这些都不怎么样。我是一个很 lucky 的人呢，为什么？因为所看到的都是不行，所以从以前就一直就非出家不行，那么强烈。 前几天呢，我的同学啊，带着他的老婆儿子来，我一看他的年龄啊，他跟我同届大学毕业的，一看像我爸爸的年龄，哇，这是很老了，这已经快做到五星上将了，唉，炒心啊，炒热啊，这一看，哎呀，这慧理老师，你这这从大学毕业，民国六十几年毕业，到现在你都没有老过，没有，这心情健康，会跟黄一心嘛，那对不对啊？这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呢，有今年出家修行，就像今天七天了，七天以后啊，你们又要面临这个种种的生活了。也许在这里面有人有准备要修行，在那边要进来不进来，要进来不进来，这边哎有一个民众哈、哦，有一个民众啊，就来问。顶礼慧理法师啊，师父，我到底是出家好还是在家好？然后我说出家好，哎，然后他就去佛光山出家了。出家以后，哎，我到佛光山去看这个极乐这个啊，好像动啊啊，这个哭啊摇动是吧？哎，我碰到他啊。很慈悲的招待我说啊，法师啊，你现在出家你觉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很后悔啊？他说很后悔。我说啊，很后悔。他说啊，太后悔，太慢出家了啊，太出家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样哇，他很感恩我，很感恩。他现在又去日本留学啊，法师也很重视他，哎，很感谢。就什么样子，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吗？那、啊、有的人呢，他说那有个女众结过婚的，他听了师父的话，结果误解了，他来慧理法师啊，你叫哪一个人的出家，那我先问你，我现在三个孩子那么小，我把他啊这个放下是吧，我跑来出家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每次都劝人家出家。我说那不叫做放下，那叫做放弃，没有完成责任吗？放下哪里是这副德性呢？不懂，那不懂啊。因此啊，我们做沙弥七天啊，你一生一世啊，回味无穷。这七天你想要造业都不可能，你哪里有一年造业呢？虽然恶而行，吃计众生事也。习是人者，世间的无欲能染污的泛恨，所以名是人。一切众生呢，不明世间的无义是因缘生起的。这个因缘生就是短暂的意思，这个时间太短了啊，时间太短了。你知道，你像这个世界选美小姐，哎，她当她得到世界选美小姐第一名的时候，她到最后报 Miss 啊，这个比如说法国的小姐或者是意大利的 Miss。一大利哦，他那时候一刹那之间，他得的是世界美小姐第一名了啊！他这太感动了，他啊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，哦，就掉眼泪啊，怎么样子？哎，这隔了几年，四五年一下来，上面一百，中间一百，下面也一百，就说三围都变成一百，就结婚了嘛？结婚了以后就胖了，当然了，五年以后就不一样了。这差不多每那一刹那之间，我们要的能到极乐世界去，那就永恒的美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世间，你说很难断的男女之间的感情，其实我们能够观因缘升起，自性本空啊，这本来就没有的东西，哎，说很难断的，那其实一下子就没有，觉得没有什么，也不是很困难。所以因为不了解这个因缘生起自性本空，所以我们贪婪执着，我们贪婪执着，言为了生脱时啊，是沙弥戒，这自尽六根呢、啊、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六根停止去造种种的恶，令习六情啊，不贪释然， 这苦海茫茫啊，回头是岸啊，这正是了生脱死最佳的啊，最捷之境啊，是吧？境就是直嘛，啊，最捷就是快嘛，说捷运系统啊，最快了啊，又直的路啊，境就是直啊，我们说直境，境就是不弯曲啊，所以出家是了生脱死最快的。直截了当的吗？持戒众生者，是说行就即事业时，不可以存私欲心，而要以慈悲心行利济世啊。那救济一切众生。那么综合起来说，综合起来说，我们要以慈悲心行利济一切众生的事业。做沙弥的人受持沙弥律，清净无犯啊，所以便能习事之染恶，来持戒众生。习事人为断生死的因，你一天到晚放不下这个外在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内在的东西呢？所以佛陀啊，放弃有限，那就得到了无限啊，放弃有限而得到了无限。所以放弃有限就是啊，我们现在目前的财色名食睡啦，这些都是短暂的啊。而得到佛陀放弃有限，得到无限啊，无限就是无穷无尽的慧命，无穷无尽的般若，无穷无尽的慈悲喜舍。所以我们要放弃有限，拥有无限啊。习事然是断生死的因嘛，这是属于自利啊，就是自得啊，断得因修行啊而断惑，名这个断得。这持戒众生呢为福德因啊，这是属于利他，也就是所谓的恩德。那么自利利他三德兼修，成佛可及，所以沙弥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求吉。那么一淫勤策，勤就是精勤呢、啊、我们呢短期出家啊，学沙弥的精进，我们现在是要做大沙弥啊。策就是策力，初学是沙弥，世俗的习气未除，容易懈怠放逸，所以我们以沙弥利益精勤策力，令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一淫求己，己就是缘己啊，缘己得无不惧，名缘，缘就是圆满啊，啊，德性没有一样不具足，也许是佛是最有德性的人。惑，惑是无明的意思啊，惑无不尽啊，无明都断尽了，这就惑无不尽了，明极啊。惑又叫做烦恼，又叫做无明。惑有三种啊，见思惑、尘沙惑啊，还有根本无明啊，是根本惑，就是最维系的惑。所以惑无不尽，也就是说不迷了，不迷了，所有的无明都断了。无明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光明啊，没有光明。圆寂的梵语叫做涅槃，涅就是不生，盘就是不灭。简单讲，涅槃就是令心如如不动，不受外在的影响。我们一直把涅槃当作是死亡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。 如果涅槃就是死亡，那每一个人死亡的人都是进入涅槃啊，大大的违背了佛陀的本意啊。佛的讲这个涅槃不是这个意思，比丘戒叫近缘，接近圆满。沙弥戒叫做求极，这就是说初学的沙弥应当发大心，尽受比丘戒，求证涅槃的妙果。好，我们对这个沙弥啊的三种定义，像习持、勤测、求极，那么有个观念，要不然我们做沙弥来到这里，迷迷糊糊的，你不晓得沙弥的定义是什么。那么沙弥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律仪者，注意看第七页的中间，律跟仪是不一样的意思。律就是戒律，戒律；仪呢，就是威仪，威仪是显现在外面的。一个出家人要守戒律，还要有外在的威仪。人家看了我们的威仪以后啊，人家自然而然的有心服口服。戒有十条戒，威仪呢有24章，这个时候是大沙弥所要学的。看左边，戒律者是防非止恶，叫做戒。这个戒就像这个什么，就像这个战争的埋设地里的一个界限，埋设地里的区域啊，军中他就会告诉你，那边是地理区地雷啊，那边是地雷的区域啊，你不要走过去哦，你走过去会炸得粉身碎骨哦。哎，戒律就是告诉你这样子。哎，世界它有一个限度哦，你再过去的话，你就造无量的恶业，那么将来的果报就不得了了。哎，你做恶因，你就必须遭受这个恶的果报。所以我们要防非，要止恶啊。那么决断的轻重开遮，轻就是在哪一种情形算是犯轻，在哪种情形算是犯重，在哪种情形可以开源，哪种情形啊应当遮止啊。所以这个戒律有开遮持犯，开遮持犯什么时候应该开，你什么应该遮，遮就是止的意思，停止的意思。什么时候应该持，什么时候应该，什么时候就是犯啊。所以持犯拿出哪种情形啊，轻重开遮持犯，您就是律。别说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在家人呢、啊，他这个在俗家的时候啊，喝酒喝得很厉害，喝酒喝得很厉害，喝酒喝得很厉害，然后就出家了。那么一开始佛并没有治这个酒戒啊，那出家以后还是在喝酒，戒律是弟子有犯佛才治的。后来佛治的这个不饮酒，那真的麻烦大了。他在俗家的喝酒喝的习惯了，一下子治这个不饮酒啊，没有办法，他每天呢、啊、像中毒一样的，不能喝酒嘛，每天的发抖，中了酒精毒一样的发抖，啊、很痛苦，没有酒喝吗？后来这种情形就人家就禀报佛陀啊，佛陀就说给他喝没有关系。 叫他当药喝，然后慢慢的减量，慢慢的这个量慢慢的减，慢慢的减啊。后来这个人呢发大心呢，要把他酒戒掉啊，就慢慢的量慢慢的减，慢慢的减，哎，佛陀也很高兴。后来啊减量减到最后呀，大认真的精进修行，后来这个人证阿罗汉果，证阿罗汉果，佛教多么的圆满，多么的圆满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我们一下子习气改变不过来，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因缘，好的师父，善知识，好的一个僧团，哎，我们要断就并不困难。你说你来这边七天，你哪有机会喝酒呢？除非你在袋子里面自己带进来的，我们没有看到带啤酒罐，是吧？哎，要不然你也不准出去啊。所以修行你有两点要注意。你有人来问啊，说师父我很想修行，我要注意什么？第一个，你如果要出家修行，你一定要找到善知识，要记住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要出家修行，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僧团，环境很重要。说蛇虽弯曲啊，入管自知。蛇虽然弯弯曲曲啊，但是你把它拿起来放进这个毒桶里面，它就自然直，你想要弯都不可能。你找到一个好的环境，好的师父，善知识，那生命就完成了一半的啊，要了生死那就易如反掌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找要出家修行，我找了他那一天到晚都在念经，为使人而忙啊，我一天到晚是忙，忙得不得了，就没有时间看经典，没有时间拜佛，一天到晚都在应付众生，那这麻烦大了，麻烦大了。所以我这里啊不准赶金蝉，这里徒弟出去赶金蝉，让我听到马上开除，没有第二句话。你没有钱你告诉我，那我没有钱我会去想办法拿来给你的，用不着你去赚钱的。你念经一天到晚念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 那你怎么办呢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要找一个善知识，要找一个好的道场，那还要有很大的福报，很大的福报。好，啊，诸位，翻开来第九页，第九页上篇戒律门，戒律门啊，中间有黑字体的，佛自出家者，五夏以前，五夏每一年一个夏天吗？五夏就是五年了，就是出家以来五年了，必须专精戒律，一定要先学戒。五年以后慢慢的听教再参禅。我们现在啊都跳了，因为戒律没有弄清楚啊，那么就跳跃。所以说五年呢要专精这个戒律啊。好，翻开十五页，十五页的最后，副表解如次说：五下邪戒呀，你出家五年之中啊，专心研究戒律的开遮持犯，以及受持境界，不犯威仪，不犯威仪。就是我们出家人面对这个众生啊， 啊，不要轻浮啊，有威仪。堪能诵戒结盟，结盟英文叫 common force， 翻译成中文啊，就是我们等于我们的业，造业的意思，造作的意思。所以结盟造作，简单讲就是等于开会了，就像我们今天的开会，我们做结盟就是要开一次会，做结盟就是要开会，我们要开会啊。所以啊，要懂得诵戒，懂得结盟，办比丘事，方许离失啊。我们现在啊，刚出家啊，就游离失所啊，有的刚刚出家啊，找不到好的师父啊，或者是内心里面自己烦恼很重啊，动不动就离开僧团，然后啊到处啊游荡，说来很悲哀，到最后弄得一事无成，又还俗啊。第二，五相未满，种得三明六通啊，由须依止施助啊。三明六通就是证阿罗汉果，是你出家五年还没有满，你纵然证得阿罗汉果，你还是要依止这个律师，因为你违反了戒律，就是等于违反了因果，违反了因果。